你前面我们刚才说这个公摊面积，包括这个有人说预售制度逼得大伙按揭，最后现在年轻人背上贷款房贷多难受啊，这都是罪恶制度。我告诉大家不能这么说，这个发明这种制度的时候肯定是要解决问题，到现在也是解决问题。你想如果没有预售制度，没有按揭贷款，没有公摊面积的说法，我们首先一个个人很难拥有商品房，拥有也是乱打仗。第二个，你没有这种开始预付款的制度，你个人哪能一次掏全款都买得起啊？他买不起，他确实解决问题，解决了很多咱们中国年轻人想拥有自己的小窝，但是由于经济实力不行，没办法。那么这些相对带来的弊端，其实不是制度本身的弊端，而是你监管不力造成。你比方说，我说公摊面积，他政府应该出台一个非常明确的计算方法，不能由房地产商说了算。可是有时候地方呢，为了快点发展房地产业，政府和房地产商勾结，你这个就不是人家公摊面积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了。再有的，你比方说预售制度炒落花，很多人说最终造成烂尾楼，造成烂尾楼是什么？因为本来我们有一套制度的，就说你开始开发商要干这个楼盘的时候，你就要拿出一笔钱搁到银行里头，就这也是一种风险基金，就放到这儿，这不能动。一旦你这楼出现烂尾情况，就要拿这笔钱呢，要么是补偿这个已经买楼的业主，要么是呢你跑了，我用这钱呢再把这楼完成盖完交给业主，避免出现烂尾楼。那为什么现在中国各地出现那么多烂尾楼呢？就是这笔风险金搁到银行里头，照理说是不能动的，可是银行往往跟房地产商勾结，把这钱就挪走了。这就为什么我们说像恒大这样的企业会出现我们说的这个十个锅五个盖来回倒，他挣钱，等这个市场有泡沫的时候你能盖住，没有泡沫的时候一崩盘，你就说恒大地产坑了多少人，烂尾楼坑了多少人。所以它关键在于你监管，它根本不是制度本身有多大问题。你包括霍英东时期，那时候香港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现象叫食品仔，这仔就指某一类人吧，靓仔呀，什么烂仔呀。食品仔，食饼是什么意思？就这饼在那大家分，一人切一块。食品仔一开始是干嘛的呢？招拍挂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拍卖这个东西，为了抬高价格，拍卖主雇几个人在那。你现在你看拍卖场也是，说这个底价一万起拍一万，有人喊一万二、一万五，这离这个拍卖这个期望价格还有距离，场上就有几个托，一万八，他喊一声，我那边喊两万，我这时候就有人应了，我出两万五，这边托又来了三万。那边四万，一下把价格抬上去。有人说那坏了，那他要不接咋办呢？一万八就给他，那也不要紧，我再拍一轮呗，我多涨些钱，那这底气多了。所以这种托叫食品仔，就他通过假拍卖、假参与，从里边呢，最后要假如说四万卖出去了，这食品仔这俩人在这喊两次，一人分几千块钱好处。就这个是拍卖过程当中用的托，他本来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香港人创造性的研究出了反向食品仔，把它用在房地产上，用来干啥？坑政府。怎么坑政府呢？比方说咱们这次这个香港有块地，哪个房地产商要接这块地皮，这几位一算计呢，比方说就是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李兆基四位大哥大有这实力。这时候霍英东是最想拿下来的，他估计呢，港府呢想把这块地呢，比方说拍一个亿，他就想我怎么能少点拿呢，他就把那哥仨呀叫到屋里研究，他说你们哥仨别跟我争，我叫个价，比方说七千万，你们谁也别争，因为别人没有出七千万实力，只有你哥仨加我有。好，都说好了，霍英东一举牌子，七千万比港府预期的价格少了三千万，也就是香港政府少收了三千万。说这个霍英东就占便宜了？不是，霍英东拿着这个七千万交上去，地皮回来了。好，哥四个在一块喝茶，霍英东给泡茶，来，咱们商量这样，往上交我七千万，你们各位看能出多少钱从我手把七千万拿走？李嘉诚说：“我出七千五百万。”霍英东说：“我出八千万。”这时候，郑裕彤、李兆基说：“不行，八千万超出我底线了，我俩要拿这个不挣钱。” 那行，放弃了。好，7000万和8000万之间差多少？差了1000万。这1000万由这两个不竞标的，他俩一人拿走500万，赵雨桐拿走500万，李兆基拿走500万，士兵仔。然后剩下李嘉诚跟霍元东，就咱俩争了。霍元东就一口价说：“我呀，我出的9000万。”李嘉诚说：“9000万我也不挣钱，我气了。”好，9000万和8000万之间差多少？差了1000万。这1000万由霍元东、李嘉诚一人一半，咱俩再把这个500万给分了。最终结果是什么呢？霍元东是9000万拿下了1亿的工程，而那哥仨一人拿到了500万的分红，3个士兵仔。最终亏亏在哪儿？就他们拿了500万，霍元东是拿到500万又省了1000万，两个1500万加一块3000万是香港政府亏的。这个叫士兵仔。你想这招损不损？就大家合伙算计政府。我说这你再不明白，我说个电影你肯定能想起来。梁家辉、刘德华、李立群演那个黑金，你记不记得台湾在台湾拍的片子？其实港片最后金像奖、金马奖好像都得了，非常优秀的片子。这里边梁家辉不就是吗？把大伙叫到一屋谈这项目，你别接，你也别接，你要不接我给你多少钱，你要不接我给你多少钱。然后最后中标就他一个人。你往梁家辉说，大家在一起看一看，我们要想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很有钱呢，这样每个人出20万，我来泡茶，意思把这标就给他了。完了，其中他来一句很霸气的话：“谁赞成，谁反对。”结果有个林总，我反对，我上去就一巴掌，黑社会这一套上来，也是士兵仔。你说这种东西，当年霍元东他们不同程度可能都参与了，后来这个东西也到了中国大陆。你现在看房地产，不用房地产，所有的政府招标挂项目。那种所谓控标啊、流标啊之后的一些围标，互相算计、陪绑、陪边去投标去，不就是士兵仔的一种变形吗？他目的不也是想少给政府交点钱占便宜吗？所以说制度这个东西，办法是人想出来，但是你怎么样决定他办法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是需要你呢通过制度监管，监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你看呢，今天我说这话题，第一个意思呢，李嘉诚没有发明共产面积，是霍元东发明。第二个就是霍元东发明的共产面积，它也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为什么共产面积现在成了房地产预售过程当中一个大问题呢？那是因为你监管不力，你这个板子打不到霍元东身上，更加打不到人家李嘉诚身上。而且你要看霍元东他们那一代在香港创业的商人，他的智慧了不得。包括李嘉诚96岁的老人，他的商业智慧是非常了得的。你看咱说霍英东，我不知你发没发现这些年香港的顶级富豪里头没有老霍家。有人说那霍英东2006年就死了怎么？那很多的商场的人他死了之后孩子继承了，继续拓展产业。你发现老霍家这些年除了在政治体育等领域之内的冒尖儿，好像经济领域就商业里头好像就没老霍家了，香港顶级富豪没他了。说老霍家是没钱了吗？不是。我就告诉你，老霍家在香港遍布着各种地产行业，他现在拥有的地产项目就是他的物业加在一块有几百个亿没有问题，而且他的物业每年就往出租，就那租金那都是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租金那么收，就他还是大富豪。可是为什么他在顶级富豪里头没有老霍家呢？这是霍英东的高瞻远瞩，就是对自己儿孙精准的把握，对整个时态的精准把握。首先一个是对自己儿孙的把握。霍英东在世的时候他就讲，他总共有3房太太，最后定下只有长房能继承家业，就是比方说长房可以把我的产业都继承，长房3个儿子，霍震霆、霍震华、霍震宇，只有他们仨继承家业。那说2房3房那些孩子呢，我给你钱也是100亿以上港币的给你，绝对是亏不着。然后你们呢不能经商，当律师比方说那个你干别的行业呀，当医生啊，我们也知道律师医生那在西方社会里都是很吃香的，就我只让我的长房继承，这就避免什么呢？避免家产争夺。那当然也有争夺现象，这仨孩子也得争。好，霍元东在长房三个孩子做出平衡，老大霍震霆你不能做生意，你呢负责家族的 外联呢，包括和中国内地的往来，包括体育产业，你来负责。说白了，让他走仕途、走政治这条线路。老二呢，管家业；老三呢，你可以适当去创业。他是对这几个孩子有数的，谁能创业，谁能守业，他心里清楚。就像李嘉诚让长子李泽钜管传统家业，让小儿子李泽楷去创业一样，他知道这孩子能力多强，到底强项在哪儿。霍运东活着的时候，他就不认为自己孩子的经商水平能达到他的水平，所以他让老大呢，你看这霍震霆现在一出面，你感觉不是很精明啊，就很敦厚个中老年人，所以他也把这个希望呢，从政的希望搁到他身上，就是他对这个家族呢有精准的把握，包括霍震霆的儿子霍启刚，不跟郭晶晶两口子吗？也走这条道。又是当这个人大代表，又是当这个香港这个议会的议员呢，早就给他铺这条道，而且让他在体育事业上往上发展。为啥？体育事业呢不涉及政治内幕，同时呢又能更好的把这个中国人形象展示给世界，极容易得分。所以我就看霍启刚现在就是按照香港特首给他培养的，包括说郭晶晶都可能走仕途，就是霍英东在这条道上已经老早都铺出一条道，让他往这方向走，就是你们恐不是商业天才，就不要搞商业。你看霍启刚去呢，请这个梅西到香港那个比赛吗？完了最后说梅西不爱国，把这个锅都甩在梅西身上。你看霍启刚能力不大，但极擅长甩锅，就冲这两下子还真适合当干部，跟我们有些干部挺像，能力不大，非常能甩锅。我估计他仕途会走好，因为这样人呢，在官场上容易平步青云，能耐大的不容易上去。那种勇于担责的人最后好倒霉，那能耐不大还善于甩锅，这人有可能平步青云。我看好霍启刚啊，将来有可能是香港特首。所以这是一个对孩子的这种布局。再有一点呢，你霍运东这种智慧呢，就是我的产业你们要不行的话，我就不动，我躺平，我收租金孩子都穷不了啊。香港有这样的大亨啊，有个大亨许世勋，他有个儿子叫许晋亨，比他爸名气大。为啥？许晋亨花花子弟，经常泡女明星，经常跟香港女明星传出绯闻。人家许世勋就说，家族经营这个产业一点不让插手，你不能动，我用信托其他方式让别人经营，你呢，我每个月给你200万港币，够你花了吧，你随便玩去。就说人家许世勋清楚知道自己儿子不是那块料，我不让你接家业，我就让你败坏，咱家大业大，吃利息呀、啊包括这个信托产生的收益都足够了。可是我让你接家业，十年二十年，你有可能给我败光了，拉倒吧，我信不着你，你别这么干。所以你看，这个富人、顶级富豪，他安排自己的事业井井有条。霍运东就意识到，因为从整个大的环境也是，他50年代呢，帮助这个志愿军呢运一些药品，甚至军火。这是顶着很大风险，但也由此获得了共产党的信任，以至于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享受国葬待遇，在政治上可是达到了巅峰。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得罪了当时的港英政府。港英政府后来在这个做生意上就不怎么支持霍运东，有时候甚至呢给他整一点障碍。所以霍运东当时呢也为这个事所困扰。所以后来呢，等他在重整旗鼓70年代之后的时候呢，这个李嘉诚这伙人起来了，已经全面超过他了。所以霍运东也意识到自己当初奋斗起家然后发财呢，靠着这个中国内地和中国内地政府接触比较多，那好，那我今后还得延续这条道，我就不在商业上跟那些大佬一争锋芒，我也让我的子孙偃旗息鼓，你们可以走政治这条道，可以安安稳稳的做律师啊，就安安稳稳的你自己当医生，然后呢咱家族有的是钱，收租金吃利息，你们完全躺平都够你们过得很好的了，而且永远没有把家产败掉的风险。你从这点说，霍运东高明不高明？非常高明。而且这个事儿呢，也提醒大家一句话：这个有钱人呢，他要是老老实实的待着，我说我现在家族已经很有钱了，我就是享受生活，我就正常的运转我事业，他永远不会穷，因为资源、资金、资本全部在他的手里。他只要不瞎嘚瑟，你不像有的人，我赌钱去，或者我盲目投资，全国开连锁店，或者我一下压到什么上，这富人他要不瞎整的话，他不会败家的。那穷人就不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如果你是个穷人，你不打破常规，说我天天就正常上班，我就正常种地， 你永远也富不了。为啥？资源、资本、资金全在人家手里，代际固化，没有突破的可能都。所以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万事不替的真理，您听好了：富人不折腾，永远是富人；穷人不折腾，永远是穷人。那么镜头前的你啊，你是想折腾呢，还是不想折腾呢？